善能分别种种法相，这必定要懂得佛法，不懂佛法就没有办法分别种种法相。法就是事事物物，事出世间一切万事万物，佛经里面都用一个法字来总包含。事出世间万事万物就是一切法，每一种法都有它的相状，都有它的体性，要善能分别。世间法相啊，例如依报的三国大地、宇宙万有，正报的人民乃至六道众生，那么乃至出世间法的四圣法，比如声闻缘觉菩萨、佛，所有的圣贤种种的这个出世间的法相，也要一一加以研究，所以叫做种种法相。这种种就是种类很多了，因为这个法相是包含世间出世间，既然包含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那么这个法相就无量无边了，相当多了，种类很多了。那么这些一切法相都要善能分别，要到善能分别这种种法相，必定要懂得一切佛法，这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必定要下过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才能够把佛法得到比较圆满的了解而且佛法的范围非常的广大，而教典又多，现在的经律论三藏教典里面包含古德的著书、经律论的著书那么三藏教典里面已经是上万卷甚至应万几千卷了，那么多的教典不是短时间所能学会的，而且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领的人，更是难得有机会去学习佛法必定要想出办法，忙里偷闲抽出时间，每天有点时间来研究佛法呀，才能够懂得佛法。古代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帝王啊，对佛法都很有研究的，刚才说过的那个梁武帝，他不但是自己有修持，而且他也能讲经说法他曾讲过般若经，也曾讲过涅槃经那么这可见他对佛法是很有研究了。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帝王对佛法很有研究的还不止梁武帝一位，以后的帝王当中对佛法很有研究的也不少尤其到了唐朝以后，唐宋元明清这个历代的帝王都有很多对佛法很有研究的。到了唐朝末年，宋朝五代到宋朝，这是禅宗兴盛的时候，中国佛教的禅宗兴盛的时候，在这个禅宗兴盛的时候啊，有些帝王跟着当时的苏心龙的禅法加一下功夫的帝王也不少比如说紫月论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宋朝有一位皇帝他要到寺庙去参观拜佛看到一个出家人在哪里看经一个出家人呢在那看经，在那看经的时候，这个皇帝就到前面去看，到这个看经的出家人的面前去了，他就问说你这看的是什么经啊他看的是那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简称就叫做人王经，仁慈的人呢、人王经，人王就尊称国王是很好的国王称人王。那么他就当初说我看的是人王经，人王经，他实际上是看的人王护国经你知道这个皇帝他听到人王经，他就人王就是我啊，他是皇帝吗既然是我的经，为什么在你手里啊？这是基本法 你看的什么经？看的人王经。那么人王指的就是皇帝。那既然这个经是我的，为什么在你手里啊？去看看看，既然是人王之经，为什么在你手里？是我的经，为什么变成在你手里？你在念人王吗？人王是我呀，这个经是我的啊。既然是我的经，为什么在你手里？既是人王经，就是我的经，为什么在你手里？当时这个出家人没有办法打服了，这个皇帝是笑笑就走开了。可见这个皇帝呀，禅宗的基本话说的那么好，就是对禅宗的参的方式，他有很下过一番功夫的。如果不懂得佛法，不懂得禅机啊，就不会说这个话啊。既然是人王是我，那是我的经，为什么在你手里啊？这个就是一种机锋话啊。懂得禅的人才能说出这个话。说到禅，对禅宗有很有功夫的帝王，像清朝的雍正皇帝，康熙下来就是雍正，雍正下来就是乾隆。雍正呢，因为他的父亲做皇帝，康熙做得很老，康熙是60年了。那么这个雍正做太子，就是做了一个老太子了，很老还在做太子。那么做太子没有事啊，所以他就研究佛法，他对佛法很有功夫，而且尤其对禅宗下过很大的功夫。他有玉泉语录，他把这个古代的禅宗语录啊，他就把它揭露啊，他比较就对契合他的根基的，他就把它揭露下来，所以叫做玉泉语录啊。他另外还有就说有解魔变玉录啊，这都是对于禅宗有下过相当功夫的。这可见这古代的帝王啊，对于佛法有下过功夫的并不少的啊。那么既然是一国的领导之人，对佛法更是需要下功夫。那么我们普通一般的佛弟子更是要想办法好好的研究佛法了啊，那么才能够善能分别种种法相。不说法者，软言小之。既然自己懂得佛法，也要用佛法呀来教导国民。如果国民老百姓当中有不接受佛法的，也要用好言来调伏他，劝导他。不受法就是说这个老百姓里面有不接受佛法的啊，软言就是好话啊，很柔软的好话来劝他，调伏他，调之，就使他不信佛的那种的心念呢，让他调伏而到学佛信佛。所以不受罚的就要用软言调之。那么意思就是说，自己是个在家菩萨，虽然为一国之主，也要用佛法来教化国民。不接触的也要用好话慢慢来劝导他，使他调伏。实际上假如一国之主能够学佛的话，那么老百姓啊差不多都会跟住学的啊，可以说最起码也有半数啊愿意跟住一国之主学习的。在古代帝制时代的佛教啊，完全是靠国王。如果国王皇帝信佛，那么国家的这个佛教就会兴隆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都是如此。假如当时的佛主信佛啊，佛教就会兴盛。假如碰到这个不信佛教的佛主，那就很糟糕的事情。比如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的那个三武一宗啊，那就是碰到这个三武皇帝呀，都是不信佛信道教的，那么就是破坏佛教啊，这种情况就是很严重了。既然为一国的领导人，所以要想办法用佛法来领导全国之人。那么说到这里为止，上面这一段文是说在家菩萨如果得到势力 地能够领导全国成为一国之主，甚至就是做普通一般的官吏做官，也要想办法尽自己的能力的范围之内来以用佛法的教导自己所管辖的这个民众，使他能够修学佛法。那么这个摄取评第十三评到这里就已经说完了，后边不到三行文字啊，就总结上文。善男子，看这经文啊，菩萨有二种，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萨需二弟子，是不为难；在家菩萨需一弟子，是乃为难。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恶因缘所缠扰故。这是总结上文，同时赞叹在家菩萨，因为这是对游佛的在家菩萨讲的，所以每一品经文讲完了都有这种的结文。这种的文字前面已经讲了十二品了啊，差不多每一品都有，不有的没有记录下来而已。那么这个道理前面讲过很多，现在不必细讲。就是说菩萨有两种，佛对上生说菩萨有两种啊，就是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出家菩萨按照上面所讲的经文可以知道，他可以有两种弟子，就是出家弟子、在家弟子。出家菩萨可以有出家弟子，也要有在家弟子，就是两种弟子。出家菩萨要领导两种弟子，出家在家弟子，是不为难，这不算多大困难，因为出家人这是他的专长，他应当做的，这是不难。在家菩萨需一弟子，在家菩萨要教导一个在家弟子比较困难了。为什么呢？何以故？因为在家的人呢，多恶因缘所缠绕故，在家人有他的家庭，有他的眷属，有他的事业，有许多的困难，要把在家弟子教好是很不容易的，自己能不能学好还是